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今天晚上讲这个啊，堪赞不处，就是一个出家人呢、啊、非常有志气啊，吐苦断歇可流啊，他的这个对佛教的这个真言啊，临死不出。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佛教的这种跟外道的辩论呢啊非常的多，但是不辩论呢，佛法很快就会灭亡啊，辩论就有争，就有之争。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很多的弟子啊都是因为跟释迦牟尼佛辩论以后便输了，那就出家了。在印度呢，好多这些大辩论师啊，因为印度它一个特色，喜欢辩论，我们是不敢辩论，一辩论脸就红了，就生气。嗯，因为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很难接受别人家说错啊。我记得啊，在电视上面有个笑话，他自己抱了一个花瓶，然后请这个他自己认定是真的，然后请那个鉴定家来鉴定啊，鉴定，因为鉴定家鉴定以后啊，贴了标签以后啊，他就值钱，也就是说本来是几百块钱买来的，然后贴了标签这是真的，你可以卖几千万啊。他认为他自己是这个真的，后来他的妻子他的父母都反对他收藏这些东西，他说他认为自己有很多收藏的，这个他一辈子喜欢收藏，拿很多的钱就收藏这些古董啊啊，因为他自我这个意识非常的强，所以到了古董他看准那个，他认为就是真的啊，他自我感觉是真的，他认为自己有鉴定的能力，因为这样的人到最后面就是吃亏嘛，他把自己很多的钱都运在这个上面了。后来他拿了一个罐头去到中电视台去鉴定，结果一鉴定是假的，他闹着呢，妻子要跟他离婚，父母要跟他分开，然后孩子要舍离他，他说变成后来是自己孤家寡人，他还是自信不守，还是认为自己是对的，他认为他自己把自己整个的生命都放在上面了。然后他说妻子，他说我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就是自己的孩子和妻子都离开了他啊，所以呢为了到中央电视台去鉴定的时候，可以说他这个命是比较危险的。他那个电视台告诉他，他说这个收藏呢它是一种爱好，并不是你的生命，就是说你的家还是主要的，先是这样的安慰他，安慰他，就是说这个后来还是告诉他这是假的，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得到啊，所以他接受不了，非常接受不了，就是说这个啊执着啊，人的执着。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很多的人呢啊，他都是对自己的理啊，因为那个时代都是善于辩论嘛，并且啊很执着于理，所以一旦自己变输了啊，他感觉到无脸自勇，他可以把自己的头立即砍下来啊，或者说被别人家串了，可以啊改信教啊，信佛教，这样现象。你像舍利弗的舅舅啊，长爪罗汉啊，我们在大雄宝殿看到长爪，有一个叫长爪罗汉，那就是他的舅舅，好像是叫什么家藏隐士居士罗。那个是这个辩论的时候辩输了嘛，辩输了马上就准备自杀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啊，你这么好的口才，这么好的辩论，那你就不如出家帮助我混道吧啊。后来就出家，所以这个辩论第一嘛啊，后来也开悟了，证了阿拉汉。那我说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但是佛陀圆寂以后啊，佛教 慢慢的就没有这大辩论家了，乃至于呢，因为弟子，你看阿难正则有一次，他到了120岁的时候，他的弟子已经就乱讲法了。他说啊，那个徒弟叫他说，二人生本是不思谈老鸦，不与生一日。现在就是说，在坛里面那个老鸦，你要不认识的话，还不与死了生一日而鸟的。那个阿难正则正在打坐，120岁的老人坐在那个地方，他说这个话有问题的，佛陀不是这样说的。他是怎么说的？那个、小沙弥，他说他二人生百岁不是生灭法，这个不能不与惑一日，就是不能生不与生一日，悉能了知这个生灭法。就是后来那个沙弥蹦蹦跳跳的跑回家，就问他的师父，他师父什么？他说我今天碰到阿难老和尚，那时候就像老和尚了，给他。他说他说这个句子啊，你讲给我的那个句子错了，他应该是那样说。后来那个比丘怎么说？阿难已经老了，糊涂了，不要听他了，听我的。所以到末法时代就有这样的现象，就是佛法就变味了啊，就变味，就是说以他不是以法为重，他是以人为重啊。以自己的得失为重，以自己的自尊为重，不以法为重。所以在释迦牟尼圆寂100年以后，就出来一个叫沙迦罗王，非常的厉害，那这个全部印度都辩不过他，他就把佛法给灭了，他就所有的出家跟他辩论都辩不过他，结果那个很多的这些沙门呢，就跑去皈依那个婆罗门，后来信婆罗门教了，就不信佛了，就那样。他说这个当时的辩论很重要。后来又过多长时间，出来一个叫沙杰王，沙杰王也很厉害，但是呢他是护持佛法的，让佛法又兴旺起来了。这么过程，只是说这个辩论，那达摩大师在世的时候看了电影就知道，这个达摩大师释迦牟尼佛就圆寂多少年以后，因为他是第28祖嘛，他28祖那个时候出来一个国王，印度出国王，那个国王也非常厉害，没有人能辩管他。他说这个沙门已经无人，就到处杀这个出家人，然后破坏寺庙，然后让这个沙门还俗，这样。后来那个碰到这个达摩大师辩论以后让佛法又兴旺了一段时间。后来这个达摩大师后来到了快到100岁了到中国来所以这个佛教在中国它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说他们这个辩论呢辩论，但是在印度或者现在的西藏还流传这种习惯他这个辩论不是乱辩论，是哪一句话出来，然后呢不能离开经典，这将互相辩论推测就是和尚跟和尚互相辩论内部也过去这个出家人跟出家人辩论，你比那两能树菩萨跟释迦菩萨辩论7天7夜因为当时这个释迦学跟五祖师兄学大乘，学小乘，学了小乘以后几乎是学完以后，后来就学大乘，学了大乘又回来以后，他的这个无桌呢，但是学小乘，世亲了世亲他学小乘，无桌学大乘，学大乘回来以后跟师亲叫师亲呢学大乘，师亲不听他的。后来那个无桌就装病，他说我已经病了，请师亲就弟弟们就回来看一下我他回来以后呢，他就看到他没有病他就来要他学大乘学的时候就跟他辩论，辩了7天后来终于把他降服过来。师亲呢后来就是说那我诽谤大乘罪过好大，他就当场要把他四条过下来这个那个是辩说了，就是这样的，他这个对自己的这个惩罚我们是很难想象的 那个吴佐说，你能够诽谤大臣，你就能够赞叹大臣，啊，你用你的色条，啊，来赞美佛衬，啊，所以呢，他叫千部论，叫写了五百转小乘，就是我们讲的俱舍论，啊，后来又千部大论，啊，五百部大论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大智度论，啊，这个赞美佛的功德，也就是说，啊，他的发心啊，有的发心就是自己赞美佛乘。啊，轮树菩萨也是一样的，轮树菩萨把小乘把佛教都修完了，修完了以后呢，啊，这个修完了以后呢，感觉到佛教没什么东西了，他准备自己啊，这个立真立派了，就是说准备离开佛教了，啊，后来那个龙王把他看到，就把他带到龙宫里面去，啊，看这个华藏世界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一进去以后，哇，这个没办法看，就是他一大千世界，他有一个千世界占一部华严经，华严经呢，他说尊传、大传、尊传、小传，大传就是尊传还有多少部啊？一百啊，就是说啊，十万传啊，啊不，是多少？很多很多就是。那说他就是华严的目录，就是还有十万个偈子，啊，中部是50万个偈子。他说这个我们现在翻译的华严经，啊，华严经就是相当于压缩到10万个偈子，也就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真正的华严是整个世界都是华藏世界。重重无尽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说虚空里面无尽的华藏世界，只有轮树菩萨他能看到，一地菩萨他就能看得到啊。所以他都有神通嘛，过去他都是有神通的。他说这个为什么我们一般对辩论不感兴趣啊？但是真正辩论起来啊，我们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修行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到末法时代，我们的参水啊太多了，都是一种啊这个对立的思维，所以啊讲这个故事后面我会讲一篇文章啊，关于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就是说你现在修行你一定有问题的，你感觉到没有问题，我们辩论一下啊，一下就把你问题给辩出来了啊，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啊，所以就是说你感觉到你自己没有问题。他说现在我们要跟大家啊，介绍一个人呢，就是一位法师，然后这个法师是唐朝时代的，也在京师啊，京师大准寺大准持寺啊，也叫师智智师法师，智慧的智，思想的思，叫智师法师，他居在洛阳。他说这个唐太宗啊，他的就是李世民吧，这个信年，就是说有一天他到洛阳，到洛阳，但是呢他没信于道术，就是说喜欢炼丹，听说他是吃丹死的，就是说这个李世民，吃道教那个丹想长生不老，就是，所以道教非常得宠，所以呢就是说下诏这个命令呢，就是说道教呢排列在佛教前面，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把这个道教放在前面，佛教放在后面，就是出家人站在后面，道教站在前面，那道教的贡品放在前面，佛教的贡品放在后面啊，这样的排列，所以我们要是想一想肯定不服气是吧，然后我是佛教我应该放在前面啊，道教如果我们在一块还好，我们不在一块，在一块肯定会吵架的是吧，就是说你发现我们吗，就是说我们现在挺自恋的，就是啊，因为我们到北京学习的时候啊就很明显，就是说他们讲课的时候啊，他说现在我们这个卫星都向星球外面去探索，对吧，他说这个我们的思想是不断的探索这个宇宙的秘密，不可思议的秘密，但是我们特别自恋， 就是说啊，只在佛教这个圈子里转来转出，不敢走出这个佛教的以外的圈子啊。我们居是居在寺庙内，离在佛教里上啊，都不敢走出围墙之外啊。如果围墙外就是外面了啊。我们这个理呢，要把道教、瑜伽或者把世间的思想放到里面去，绝对是世间。你看现在有人啊，批判净空长老说他是瑜伽的思想，都不敢接受。按照这个故事里来讲的话，就是说辩论来讲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印度的时候佛教是比较很宠啊，有佛陀在居士，那么说这个佛教佛陀所有的问题都能解答。但是佛陀讲法的时候，你发现一个问题，他所有的名词都是来自于婆罗门教啊，六道轮回、众生、什么天上天下，这些事都是婆罗门教的东西，都是婆罗门教的文字。我们做打坐也是婆罗门教的，我们讲这个波州行波州，其实这个行在道教在婆罗门教都有。他说站立啊，行禅三密啊，在那个婆罗门教都有，就那很多教都有。所以佛教在佛教聚世的时候，中世界的文化已经可以说达到一定顶峰，有的婆罗门教都是非常厉害的啊，你要看他的这个很多东西都非常厉害的啊，我们不学他而已。他说中国的话，孔子、老子、庄子，还有很多这些啊非常极端的这个学问呢啊都是非常高，文化已达到非常非常高的一种这个境界。所以我们不学他，他有时候还会批判他，不接受他。但是说这个佛教到了中国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形象知道吗？因为我们非常自恋佛教嘛，自恋佛教的时候，你离的佛教的时候呢，虽然你的境界啊、你的名字啊，就把中国的这个文化推到脚边个去了，推到脚边个去了，你就算你不融合于道教思想和佛教思想，那说这个佛教是站不住脚的。当时印度的佛教为什么会灭掉，就是因为他没有融到这个他这个啊婆罗门教里面去。后来啊，这个能树菩萨或者是后来的这些祖师啊，都是把很多的这个婆罗门教的思想进入到佛教。你像这个密宗，几乎就把婆罗门教的本教的这些思想全部融到这个佛教里面去了啊。所以要会用它的话，它就可以变成你的这个啊台阶。但是呢，中国佛教到了中国以后，它完全是谈中国的这些道教的这个佛教的这个思想，所以恰恰把道教的思想啊这个聘到一区。那当他不开心了，你想一想，就道教它的思想也是比较很高的境界，然后你把这个佛教这么广大的去，因为佛教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是救济众生将慈悲吸收，这种济世的思想，这种济世的思想按照道教的观点，它可以把你破掉了。为什么？只有般若思想才是真实的，而这个济世的思想真的是一个方便，但是方便多了以后就变成这个下流了，就变成一个执着，而这种思想是站不住脚的啊。但是呢，道教的这种思想在佛教是跟般若它几乎在同等状态。如果稍微的把佛教的一句话拿出来来问你的时候，你发现你应该跟道教是一体的，是吧？你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个空性，你讲空性包容万物，难道道教不包容你们吗？这个瑜伽思想不包在里面，虚空大理哪个不在里面呢？就是说你稍微的观察一下，你发现佛教的思想是应该包容他的，不管他的思想他的境界，你都应该是包容的，我不应该把它撇在外面，我变成这里，这叫玩空。就是说如果你不包容他，你就在一种戏弄和玩空，然后你不因为他的实际就是要包容的，而你不包容他，那你就是在玩，在自己作弄，在玩空的这个思想，因为你不实际。 不是计就错了啊，他就可以帮你辩说。所以当时辩的时候，其实佛教没有辩言他们，佛教没有辩言道教啊，道教还辩言了啊。说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信道教呢？啊，他我们讲他是说啊，他迷恋于长寿啊，啊，念丹田啊，这个这些东西，但也不一定完全是。我相信李世民也不是那么傻，吃了药就可以长寿吗？是吧？这是后来人对他的一轮贬言而已。现在把这个，或者我们佛教把他贬，你像说于登斌啊，我们老是他的皈依了啊，这个佛教，但道教他有另外的说法。你要道教人来于登斌当时皈依佛的时候，他那个说法，他有另外一种说法，啊，所以呢，他说于登斌后来还有四次，他意思是他闻前是好像是有点很高的气势来压着有佛教，所以佛教闻前把他贬，他那边也在贬你，你在贬他，互相争论。我们为什么要贬他呢？这样为什么我包容他呢？就是说这个，后面会讲到。那我说我们现在讲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这位释智法师呢，释智法师因为看到这样现象，以后，这个看到现象以后呢，这个很多的出家人就不开心了啊，就是说这个想这个当官吏啊，因为这个唐太宗要过来嘛，要过来以后，这个道教也来迎接，佛教也来迎接，就是摆了很多的贡品。他说这个僧人呢，这个六雅的这个出家人呢就不开心啊，就谏言了，就是说不要这样做，应该把佛教放在前面啊。但是那个六雅的那个官员不愿意，不干，不采了。所以这位那个石啊大师呢，就智识法师，就十大师啊，见皇帝来以后呢，就向前奏啊，呈奏说这个所以这种过失，这是皇帝呢令宰相呢，就是说那个宰相叫做向臣啊，作书，就写了一个奏文啊，那这怪大师啊，就其实意思说大师不应该这样做，因为这个皇帝他是信道教的，他是崇拜于道教的，所以他感觉到你们和尚出来就不应该这样做，他就是责怪他啊，并且呢啊，这个大师呢非常的固执，这个大师啊非常的固执，遮色而固执，不受皇帝的诏令，就是说既然你打我骂我，但我还是呢执着于我以前的想法啊，所以呢皇帝非常怒啊，怒啊，就是说当场在处罚了这位大师，并且呢令人呢用拐杖啊，用那个杖板呢杖他啊，剥掉他的出家衣服，令他穿不信的衣服，就把他流放到闽南那一带。所以因为这是一个大师，他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师啊，把他放到闽南去了。闽南过去他是是个南蛮之地，南蛮之地就是这个非常非常恶毒的地方，流氓住的地方，就是很差的人住的地方。所以有人就讥笑他了，他说大师怎么那样不知礼啊，就是说怎么跟皇帝互相辩论，我不知道进退呢啊，干部不要跟这个车轮互相跟大腿的搬力啊，你怎么跟皇帝呢互相的这个吵架呢？就像螳螂挡车一样。但是这个大师说呢，他说我早就知道无法改变这个事实，这种就是我没法，我早就知道不能改变啊。中国很多这样的这些意识啊，像我们清朝时代张有为不是叫什么康有为大师，康有为啊居士啊，康有为这个我们讲是八个七寸子吧，当时他就康有为一个人走了吧，好像很多人 其中一个姓谭的叫他走到香港赶快逃，他是不走，他说我要以死来表白，就是说他要把我搞死我就搞死啊，我以死来表白这件事情啊是对的啊，如果我不死后来人也不知道啊。这位大师也是这样想法的，他说如果我不知善而固执的话，后来人永远不会改变啊，以后呢也没有人知道佛教有这件事情，那将来佛教就变成就像那个下九流一样啊。所以我们今天佛教人兴旺都是因为有一些人在为我们佛教啊争个位置啊，不然的话佛教哪有今天这个位置的，是吧？可能像道教一样到处给人家在后面做做佛事，是吧？然后变成这个三脚猫，那个叫什么九流之物，是吧？所以佛教能够在中国有这个位置，肯定是有很多的大德啊在为我们啊这个争啊。所以这个佛教能在中国占领这个位置啊，是因为这个很多的大德啊在中国。他说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出家人呢啊，这个不要为着自己啊吃喝拉撒，为了自己一份安详，为了自己能够偷生在这个世界上面而不误这个佛教的大主。就是说我们在任何地方啊都要显示出佛教的啊珍贵啊。那当时这位大师啊，介绍一下他是唐代啊，唐代他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法禅大师他是几乎在一个年代，法禅大师还是在他后面。他11岁啊就到这个准持寺出家学涅槃经，摄论据舍还有阿毗昙。他说在这个当时有三位大师，一个叫慧成，一个叫道真，还有一个叫变相啊，他们这个这位法师这块子都是道友。他说他这个当时他的甚至列于下，他说有一个法师啊是他的这个医子，就是基藏法师。基藏法师是把中观和唯识啊这个两个融在一块啊这么一个唯独的一个法师，就是中观思想跟唯识思想他把它融到一起出来啊进行思维啊，就像我们现在讲法一样，阿弥陀佛啊用唯识讲，用中观思想它融合在一起啊。比方说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那无量寿它就是性空，无量光就是法空，无量大悲就是这个能所三空嘛。因为空，因为尊生万念而生有，它的本体是空性的啊，这是中观思想。他说阿弥陀佛无量寿是大圆净智，无量光是平等性智，无量大悲是妙观察智，然后这一切诸生信仰念阿弥陀佛，那就是成熟佐智，成就一切尊生，或者是人道，或者是福报啊，念阿弥陀佛有人得福报啊，有人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呀，有人可以啊长寿啊啊，这个就是成熟佐智，成熟佐智就是成就众生的意思。所以都在念阿弥陀佛，他这个是他说尊生呢啊，除掉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及我们念阿弥陀佛所成就的一切境界之外，实在是不可得，尊生不可得。所以就是四智，就是佛陀的三生四智。所以这是用唯识的思想来想的，所以唯识跟中观它可以同时进立的啊。所以呢但是不等的人呢，他以为是唯识跟中观是分开来的，他们两个互相结合不了。我基藏法师呢他把唯识跟中观融为一体。你像这个后来产生的这个天台思想一心三观，其实就是唯识中观的集合体啊，就是一心三观就是中观。我们讲就是说真观假观，这个 中观，这三观的思想其实就是把这个唯识中观的这个思想变成天台的一家思想。十应穴天台的时候你就会融会通这个中观唯识的思想。所以将来将去佛教主要的思想都在这里你修天台的时候就应该可以融通佛教的整个的大概。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在中国称为叫小释迦嘛，几乎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一代教法整持在一心三观上所以这个大师这个因为怒这个道教这个事情被他贬到这个福建那说当时在这个贞观少年就是皇太子就是说他这个佛教的辩论到底变什么到底变什么我就大概的讲一下。那说在叫弘文殿召集三教学徒，就是佛家、道家、瑜伽就是他说这个佛家的人呢是叫慧净，一个叫慧净法师这个道家的呢叫蔡子焕讲道德经，慧净法师讲法华经。他说在讲法华经的续品的时候，他们就产生了互相的争议就展开争议。太子，一个太子叫做他太子中叫尊舍性，他讲齐物论形成道术说他开始讲一下，就说提倡，他说提倡的是什么呢，就是齐物论说提倡是什么呢，提倡道教跟佛教是其一同其一贤同之类假如论尊有一注这样的话，他说妙华莲华经就是说因言说故谁类解，就是说法华经不是有一这样的话吗，复说一句话了，就是一因生我尊生谁类解，即是佛性就是说这个尊生谁类解，就是说于动尊生皆有佛性，就只要是尊生都有佛性，然则佛陀之大觉智慧与般若本异同异同本异本贤同他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根据这个信这位齐物论的这位这个学人呢提看法，说佛陀说异应生所教尊生谁类解，那说这个佛家跟道家它不就是两家吗两家故谁类解，就是说世间就是一种因生那说这个每个人解释不一样，但是呢都是来自于一个理叫大同智慧智慧，他说就其本来讲都是相同的，就是说道教讲无为，佛教讲这个空性，讲空性也好讲无为也好，那只是说各家的说法不一样，但是呢他的题应该是相同的，他讲是这个意思就近其本来讲都是相同的，只不过呢在说法的时候由成过程熟而异，就是熟时间有后心跟先心，就是说我们根本来讲是言之道断的但是从虚意来讲，虚意就是从名字和法来讲它是有二说就各有分别说，如果非要把佛家道家两个强行分别就是说我讲的跟你讲的不一样，怎么会不一样呢，就是说我能统在一个虚空，你讲虚空他讲大地，难道大地不成虚空出来，难道虚空不成虚空的出来，他是一 非要把虚空跟大地分开来，变成二元，就是二立，你来反对我，我来反对你。他说虚空真空了，就是我们讲真理啊，不能够抱虚空就能抱圆大地，大地跟虚空应该是同一个理上，不二的，既然是不二的，你非要强显的把它分开了是二，就是我就是说你我比你强，我比你他我比你强，你比我强，互相来争论。难道这个理，这个你分出二了？因为真理的时候，那你说复以厌生眷生谁内解的这句话不是有问题了吗？啊，不是原来二解了？那说这个不是，也就是说他流于空谈，你就变了不打妙理。就是说你在争论的时候非要论个高低，那不就是在空谈啊你的妙理了吗？就是说你天天在房间里谈妙理，但是你不能够包含万物，对吧？也但是谈的坤理很多，但是呢遇到外道啊，或者遇到就是说到了墙往外面去跟我们的头发不一样的，我们就会产生争论，就不连。应该到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有头发还是没有头发，都应该是从一个理上出来的。那既然是一个理，那你心里面的观照体应该是一个理上，不应该说我长了头发是和尚，你长了我没长头发是和尚，长了头发的就是道士。哎，你这样你去分别，那你平时所谈的这个理不是空谈吗？不是，就是他的讲，就是说这些谈叫王坤谈，就是毫无意义，你不能够跟他这个相应。所以佛家道家他是起悟论的，这位讲，就道家跟佛家倒没有讲这个问题，他主要是另外一位，应该是个瑜伽的人嘛，起更高的境界。你比例来讲，居心无常，哪个定义不无常呢？居类缘起。他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后心等待啊，他说然则我尽受于寻修，定会成于上课。就是说你现在修行的时候，你在修观照的时候，你这样的观照的目的是要去修清净心，是不是？那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修，你要念佛的时候有后代清净的这种念头，这是错误的，就是哈，这是错误的。你有后代清净，那么说就什么？就有此代，只有此代，就是说，就有后心嘛，后心之色心之用，就是说你现在修般若空性或者是修体。啊，第一个就讲的就是说，不应该我俩有彼此分别，应该是一体的。虽然我是，你是道，你是佛，你两个是在一个体上，不应该有二元。第二个的呢，是你在修观体的里面，就是说，比例来讲，我要观空，目的我要达到清净。他说，达到清净这个体是后代心，是后心，叫色心，就是说你色相或者是妄想。但是你有核心存在，这个就有问题。所以般若人也不可以有后心，有等待的这么个东西。如果有等待，那就是妄见，这是不符合道理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话就有问题。所以呢，跟这个道教里面呢，他这个呢，这个按这个品论的话，因为我们现在修行都是这种状态，你看到没有？就是说我们要等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个都叫后代之心。后代之心不能够守一抱持，就是守一抱持，就是说他这个持是绝对的持，他这个守一是绝对的一，绝对一就是道，绝对的持就是他的用。他没有说我这个持达到某一种目的，我守这个一得到什么效果，没有。是道教是这种思想，但是我们佛教人的守一想得个什么东西，手持想得个什么东西，这就错了。所以你辩不过他，知道哈？这样的你要这样的手就辩不过他。你要在佛教里面，手一的本体就是体，手持的本体它就是用。我持用持体根本就是没有后代，也没有先前，就是说前面没有，后面没有，就没有后代之心，没有前万之心，单体即是，这个才是绝对。这个就跟般若是相应的，知道吗？就是说你现在是一念无量寿， 你现在法界就是无量光，现在境界就是阿弥陀无量大悲，你不要去等待，当地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你如果说我这样的观察目的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叫后代之心，这个后代之心要跟道家人辩，你就辩不过他，你知道吗？他说你一辩你就有问题，你不是安住在道场，是安住在后有心上，你就在色心上下功夫了，不是在体上下功夫了。所以呢，你的色心那是后有之心，而后有之心是死，是弯心，是欲望，而一直的欲望跟道不相应啊，这个人家一推你就有问题，是吧？所以你可以自己观察一下你自己有没有问题。现在我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发现你自己有问题了吗？啊，你所以我一直在讲了，念阿弥陀的本体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不能有后等待的心。那你天天等着往生干嘛？念佛是一念无量光，无量单体即是啊。所以你要按照你这种经念来去修行，跟道家的就是说，我老公不信佛啊，这个怎么样？你跟他讲，他跟你讲这句话就不帮你变了，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死了就没有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空的嘛。就是，哎，你跟他讲的时候，这个哪有啊？这个世界本来人死了就没有了嘛，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北京那个大学里面学习几天啊，他那个学习的时候，他跟他说，什么叫这个威武？什么叫做威武？就是说，他什么都不信，知道吗？什么都不信就单体呀，什么都不信人呢？他什么都不信的话，恰恰什么都信，知道吗？就是说，大家我们不管是佛家、道家、瑜伽，任何人都在里面，它是大空。般若就是说单体即空，单体即空就是般若。所以社会主义的这种体呀，如果你要悟到了社会主义呢，就是大般若心，就是你还有一个佛教的心，它才是真正的般若呢。就是说，如果社会主义不对的话，那你怎么在你学佛啊？你在不在你求福报啊？你不在他这个空间里面吗？是吧？所以要了解大空这个本体是没有因果的这种概念，因果是显中观思想，知道吗？知道？为什么因果呢？因果就是善业善报，恶业表示一切法就是空，因为一切法是空才能现无量的妙有，你顿念就现妙有，就后性色性。如果你不等念色心后有心，就没有这个体了，单体绝对呀，那就是大空。大空的体没有因也没有果，没有因果的概念，知道吗？他说这个因果概念是我们众生在动念，知道吗？善恶都是众生的动念，如果你不等念，它就是实相。所以社会主义的这种思想的话，如果你要学通了，它就是一个佛教的大般若思想。这上就是说，佛教的般若诸行无常，这个缘起这个体啊，诱导。如果你以这种方法来修持，来诱导我们进入到清净或者开智慧，这就错了。为什么呢？你有后代之心，而缘起本体即空啊。你有后开智慧的观点就麻烦，诸行无常，无常即是空啊。如果你要有后代之心，就变成说我观无常的目的要达到某一种清净，某一种解脱，就是后有之心。这个后有之心叫有心，有心就是生死，知道吗？因为你是住在后有之心，不是住在法上。所以佛教的这种绝对，要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讲诸法无常，无常有两个无常，就是后有无常和本体无常。你看虚空是，我问你，你现在看到的虚空叫复制虚空，虚空的本体它不叫虚空，它无名无相无攀缘。虚空会攀缘吗？虚空自己会说我有相吗？它有名吗？没有。但是你一口觉得有虚空叫后有虚空，就是说你心里面的妄识里面显出来的虚空。所以你的虚空是后有虚空，那一定是妄心。如果你进入到道上面去，应该是守着那个一，就守着那个体，那个才是真正的我，能守住它就可以了。守一，那持虚空能包佑万物，就要持。就是说，你居在虚空，虚空就是你。他说，所有山河大地，所有众生都在虚空里面生活，那不是大慈吗？就是绝对的慈，慈是绝对的，啊，不能够有后有啊。但是我们现在众生，观察这个达到后有之心， 叫色心啊，心色之用。所以呢起物论里面啊，他是这样讲的，他就说皆其有分啊，就是说这个有更得更失取更舍啊，这个心它是要绝对啊，没有，嗯，把这个有的概念把它分掉啊，它是空啊。我们看到有时候弯心在那个作怪，所以老子是这样说的，他说啊，解胜七字，抱一手持，他是这样讲的，解胜就是没有身法可得，没有什么智的这个名下，也就是心间的讲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就这个意思啊。我们每天要开智慧，我们要怎么样修开智慧啊？守一，就是所以我们现在能守住一，就是当下这一念的道，绝对的这个缘叫本缘，我们讲叫本觉，止就是守住本，守本的那一念叫止，这样就是说这个大殿本来就在这个地方，当人到大殿来的时候叫止觉，你要守本，因为大殿才是你，你到大殿的只是一个妄想而已，这大殿本不登，而是你进出自由，那个就是你的妄想，妄想在动，所以你进大殿的时候不要以为你真的进大殿了，如果你真的进了大殿，大殿应该就是你了，你就不应该又进出了，那你为什么又进出呢？就因为啊，你把你那个我当作是真实了，这样没有守住本，所以守本在虚空里面，在大殿里面，在任何一个地方要守住这个本，守本是不动的啊，叫守本啊，叫做抱一啊，抱着一，所以呢，就是说那个过去不是讲嘛，就是说啊，这个困守八愁土，就这个意思，知道？就是没有守，但是呢，你会啊，八愁土，就是你的身体就是个愁土，知道吗？但是你的身呢是没有守的，虚空怎么可以守呢？是吧？就是说虚空既然没有守，但是呢，你却在里面一直抱着走来走出，什么样的？这叫虚空啊。这个叫坤守八愁土，知道？步行其水流啊，就是说这个水流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本性啊，就是说这个步行就是说万物的变化，就是说它在一直在流身上面坐着啊，流身上坐着，就是说你一直在流，这个流啊，这个为什么叫流呢？流就是它有二意，一个是本性，一个是呢迷失意。本意就是流，它是自信。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流啊，一直在背着灯行，流很辛苦嘛，它很尊崇嘛，所以你走到哪个地方，它都背着你，啊，所以这个流是个大流，很大的一条流啊，这个流，啊，这个流就是你的自信啊，一直在背着你。所以呢，你步行骑水流，你天天在地下走路，可是呢，你骑在流身上很自在。如果你懂得了就很自由很自在，你不懂得了那你就是很辛苦，你天天吃饭啊，穿衣睡觉啊，生老变成很辛苦。如果你饿了你就很自在，天天走路吃饭穿衣睡觉，问你干什么？我在骑水流啊，知道？骑着水流身上，知道吗？你每天都骑在流的，就骑在自己的本性上。是因为我过去不讲一句话嘛，就说走在哪里都在心上，这个心就是水流，知道吧？你走路，你走在哪里都在心上，因为这个身体走啊，这是一个物质而已，现象而已，其实根本不是你走。你要因为你没找到自己，你认假为真，把这个假的当作真了，所以你活在世上很辛苦。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要等待啊，等待修定修慧，这都是愚见、愚痴之见。修净啊，我要修清净，我要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后有之心。这很难，此事中很难悟道。你要返本啊，要返本守心啊，就是说你要找到。所以我们讲阿弥陀佛，很多人说你讲的是禅真啊，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在当下一念，就没有我没有忍没有尊生没有受者，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慈悲意，是以诸法之意嘛，就是说自信之意就是法界，法界之体就是心。这个心 是无名无相无体，但是呢它有无量意，是吧？心有无量意，你看到这房子吗？凳子吗？这就是心里意。意什么叫意呢？意社会主义的意，知道吗？所有法都是心之意啊，它有无量意，一心有无量意。你不管走到哪个地方都是心之意，男的女的出家在家都是心之意啊，都是对心的一个潜示。他说你觉得恶，那你心就是恶，你觉得善，你就是心善。你见到男人，你心里面有个男人，你见到女人，你心里有个女人，就是你心里面潜示你这样。你所以呢堕落地狱，那就证明做了坏事，你堕落升到天堂，就证明做了好事。你今天烦恼，就因为你今天执着了。你今天快乐是因为放下了，啊！前面一个女孩子很开心的跳过来，啊！我就问她：“哎，今天怎么开心呢？”哎呀，我的问题解决了，她的问题解决了，所以她很开心。啊，过一段时间她又烦恼了，烦恼。我问她为什么会烦恼呢？哎呀，我问题没有解决，就烦恼。因为她问题没有解决，就愁眉苦脸了。所以看到人呢，不管是哪的，只要愁眉毛，就心中没有解，因为没解意，没有解就有烦恼出现，就是心智烦恼意，知道吧？哎，你心中解了，心之快乐意。所以不要一天呢把自己呢心天的潜思万意啊，所有都是你的意，知道吗？你开心不开心，烦恼不烦恼，执着不执着，都能看到你的心的意啊，这是意而已，潜思的意。我意它是就像一本书，我们为什么很在乎这一本书上的文字呢？是吧？有没有人对这个文字产生爱见情见呢？是吧？没有的。因为人间就是一本书啊，它是前世我们的心意呀、啊。就是说，你看到男的女的出家在家，都是你干嘛又为这个事情烦恼呢？就是看书看出烦恼呢，看电视看出烦恼呢，就是用看一本小说，看自己哭起来了，看看自己烦恼，跟他吵架，把书给撕掉了，就是看看把电视给炸掉了。那我说为什么这样生烦恼呢？因为这是本来是前世你心中的意义吗？是吧？世界这个意，谁要了解这个道理？嗯，不会为这件事情而烦恼，啊，所以这里面那个互相变的，就是说这个法师啊，对这个道教的这种思想，你像是基督教也有这个思想，就比例来讲，就是说上帝就在我身边，是吧？然后做善事就跟上帝是同一的，其实这个都是绝对的道理，知道吗？就是说上帝在哪里？只要我爱人的时候，我爱你的时候，就是跟上帝同体之时。就是啊，就是我要一片爱，那上帝无处不在；我要对某一个人爱，我上帝就在某一个人身上；我要对房子爱，那我就在房子那个地方；我要对这个电台爱，那说上帝就在房子；我要处处都爱，上帝不是无处都在了吗？是吧？所以呢，他基督教都了解，他要跟上帝在一起，就无非对三千大千世界升起爱心，是吧？那说这个都是绝对，人家的孔子、这个老子、庄子，这个基督教都讲到这个，对啊，般若意。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是不是？啊，不反省遗憾，就是说没有人去警告你的话，你永远不能够潜思。所以现在为什么没有大家，没人写书，没有高超的注释？啊，都是因为你贪嗔痴，你每天想房子，买好多房子，存那么多钱干嘛？是吧？你买那么多房子，存那么多钱干嘛？那是清朝时代，这个没房子住，然后民国时来打仗没饭吃，所以要存很多钱买饭吃，要买到没房子住啊，天天这房子都没有啊，买房子住啊。现在社会主义这么好，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你还买房子干嘛？买那么好多栋房子干嘛？那存那么多钱干嘛？是不是？我们应该就是说要，你现在所有的学府学不进去，都因为你这个关系，这个关系，买房子的关系，天天看到银行里有多少钱，天天守着那个东西，多麻烦。所以呢，你就是学法学不进去。因为到外面很多人这样的做生意的人，他只想着数钱啊，因为数钱数习惯了，到庙了也会出家人来数钱啊，就是师傅啊，我今天赚了多少钱？师傅啊，我今天供养了多少钱？师傅啊，我今天化缘化了多少钱？ 还每天在搞这个东西，为什么呢？数钱数习惯了，他不数钱难过，知道吗？哎，我家里有多少房子，庙里做了多少房子，我为寺庙怎么发展做房子，他想的都是房子，为什么？都是喜气而已，他不知道追求真理，不知道追求实相啊，不知道我们现在的佛法在，可以说在边缘化，佛教边缘化。如果你不把这个真理搞通，不把这个根本的定义搞通，佛教一定会变文化边缘化的。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现在已经慢慢的边缘了。比例来讲，大家都在求死，你不觉得有问题吗？这样天天在求死，每个人都在求死，你不觉得有问题吗？这佛法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啊，所以年老人求往生是可以的，年轻人就应该学法，南无阿弥陀佛。